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弥陀圆中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歌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这段经文就是诸佛同赞，就提出了六方，这是东方啊。那这一段经文有四重法义展开，首先是全息五真佛的名号的法义，第二呢就是解释恒河沙的法义，表示东方近东方的诸佛像恒河沙那样的多。第三是解释广长舌相这个法义啊，这些东方的恒河沙数的诸佛伸出广长舌相，表明这个所要证实的言语真实无虚妄啊。那第四个法义就是伸出的舌相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那看这个概念，前面谈到一般的世间福德之人三世不讲妄语舌头可以舔到鼻尖藏教的果佛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讲过假话，他的舌相可以把面部盖住上至法髻那现在要证明的这桩净土的是大事因缘了。那这些诸佛身的广长舌相有多大呢？那就不是盖面部了，那是要覆盖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好，那这个概念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们先看一下书文先念一下书文。三千大千世界，俱舍颂云：四大洲日月，须弥卢御天，梵次各一千，名一小千界，此小千千倍，说明为中千，此千倍大千，皆同一尘坏，为万亿世天下，总为一佛土也。好，大义法师解释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地理的概念，这也是古印度的一个宇宙观了。这里就援引了天亲菩萨的《俱舍颂》有六百颂三十卷。那天亲菩萨早年是修小乘佛法的在一切有部出家，做了500个小乘论以后转信大乘，又做了五百部的大乘的论 啊，称为千部论祖啊。那天经菩萨在这里用一个寄颂的形式表达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宽广呢？这里首先要注意啊，从小千世界开始来看，小千世界要从一个单元叫一世天下啊，一世天下就是指以须弥山为中心啊，四边有四大部洲啊，我们叫南瞻部洲，又叫南阎浮洲啊，那四洲之一，东南西北，百俱楼洲、西霍尼洲啊，这个南瞻部洲啊，这个东南西北百俱楼洲啊，这四大部洲。那须弥山的中部有日月绕须弥山旋转，再加上须弥山六御天，欲界的六天，像四天王天、刀地天是在须弥山上啊，这个刀地天是在须弥山山顶，四天王天是在中间部分，上面就有啊这个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六御天。六御天上面有一个初禅三天，就是六御天初禅三天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成为一世天下啊。一世天下，须弥山外围还有九山八海环绕。那这个先了解一个小小单元的一个地理概念，一世天下，就类似我们现在天文，你要了解天文概念，需要了解一个什么是太阳系，啊，又叫恒星，恒星由几个星围绕，恒星又怎么构成银河系，银河系怎么又有河外星系。啊，它是这个概念。那这印度的宇宙观先了解一世天下，这一世天下了解之后，那就是有一千个这样的一世天下啊，那就是一千个，就是有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一千个一世天下，以及一千个这样的梵天啊，就是初禅三天，那就称为小千世界啊，这就第一个概念，小千世界啊，一世天下，一个一世天下，两个一世天下，三个一世天下，那直接算到有一千个一世天下，这就是小千世界。好，那这个小千世界作为一个单元啊，一个小千世界，两个小千世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算到一千个，这叫小千世界，用一千的倍数来乘，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这个中千世界就是二禅啊，就有包括二禅的三天，二禅天的三天，那就是说你小千世界被二禅天所覆盖，那中千世界上面就有三禅天所覆盖啊，所统领。好，那了解这个中千世界，那再把这个中千世界作为一个单元区域，一个中千世界，两个中千世界，三个中千世界，四个中千世界，算到十、百、千，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上面就有四禅天来覆盖，四禅天又上面有四空天，又有五不还天啊，直到这个 还有外道的无想天。那四禅天所覆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倍数，那就是一个山，一个大千世界。那由于小中大是三次用三次的千倍，所以就统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实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大千世界。所以这个一大千世界就有一万亿个世天相，一万亿个须弥山，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都是我们很难想象有多么广袤的。那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又有沉住坏空这四个阶段。那这个沉住坏空就是有八十小节，沉节、住节、坏节、空节各有二十小节。所以这就是依佛所教化的国土，比如释迦牟尼佛叫娑婆世界，教化娑婆世界，这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你看华藏世界海就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香水海，一一香水海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种，一一世界种又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那个刹土。那真是法界无边，刹土无边的。好，那我们看三千大千世界的面积非常的广袤。那这些东方的恒河沙的诸佛伸出的广长舌相，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广袤的区域全都覆盖，那这不可思议了。那就说明这些诸佛是无量成点劫又成点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才能感得这样的舌相。那这种舌相可以说就等同法界了，这个广长舌的深刻的法义也是自信的表达，自信周遍法界，所以广长舌也可以覆盖法界。广长舌既由有情众生，就是这些诸佛所生出的无情的气界，也可以跟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广长舌，这叫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舌为法界，法界即舌。所以苏东坡就有一首著名的偈子，也是在东林寺来写出来的，溪深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如何取举世人。这个溪深就是指前面的虎溪的音声，在他的耳目当中就是广长舌，周边的山色就是佛的清净的法身。在夜晚广长舌宣说了84000计呀，那这样的一个妙声，不知道举世人就是告诉谁他能了解呀。好，那这里就能看出这些净土法门，要证明净土法门真实不虚的大事因缘，也使得这些东方的恒河沙诸佛 现出了不可思议的舌相。好，请看下面经文，说成十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护念经。好，看这个经文，这就是每一段经文的最后一个一个相前面是广大实相，表明他能证之相，就是正净土法门的广大实相。那这个就是第五层次了，引用这些恒河沙诸佛所证之年。那这些诸佛称信说成十年真诚无妄的言语，说什么呢？汝等众生，这是对座下的教化的弟子所说的汝等众生应当相信，是就是这只是代词，相信是。那下面有十六个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护念经，这就是这部经的经题，有十六个字。那称就是称述阿弥陀佛的功德，赞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威神。那这些功德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不可用我们凡夫的心意识去思，不可用我们世间的语言去讨论议论，它是一个极为超越的处世间法的这种境界的功德那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前面介绍的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都属于这个范围，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护念经，下面八句就是八个字，就是谈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以及六方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这些赞叹是怎么赞叹呢？这个诸佛属护念，护就是守护或者护持，念就是意念，如果十方众生能够相信这个法门，能够信愿持名，那十方诸佛就以威神力量来护持恒河沙的圣人来意念，令这个念佛行人身心安稳，远离魔障，勇猛精进。那所以这个这就看到念佛法门的圣妙了。属护念如果通途佛法能得佛的护念呢，那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真正得十方诸佛护念的，那可是八地菩萨的才能够得佛的护念呢。好，那一个业力凡夫信愿称名就能得一切诸佛所护念，这就是也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了。好，那对于这个经文，这个大佑法师 解释了两层的法义啊，请看说文：决定不虚，故年成实，十方世界恒沙诸佛，异口同音说持法门，令生深信。第一层法义就是身处广昌舌相说尘世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令十方众生对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产生深刻的信心深信。那由于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所以佛要让众生产生信心，那是用苦啊，用心良苦啊。这个生出这样的广昌舌相之后，就来说诚实语。这个诚实就是决定不虚妄的言语。诚呢，诚者是真实恳切，无有虚假，才叫诚，叫真诚啊。实就是啊，不虚妄，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那是生出这样的舌相的佛说诚实语，这里就得要绝对要高度重视了。不是一般凡夫，哎呀，他老是说我的话是很真实的，我没有骗你，但可能就骗你了。那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都异口同音来宣说这个念佛法门，令有缘众生产生信心，那是赤然说无间说啊。好，那对这个书文，传丹法师就有更深入的解释了。这个十方诸佛说诚实语啊，它是从方位上来说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位十方无量诸佛，实际上从数穷三际来说，也通过去、未来、现在三际的诸佛，啊，就是说不是当下，不仅是当下的十方诸佛说尘世语来说念佛法门，乃至过去无量劫的十方诸佛，未来无尽劫的无量诸佛，都无不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念佛往生净土的圣妙。好，所以这个十方诸佛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未来成佛的弥勒佛也会说诚实语，说念佛法。好，这就表明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这部《阿弥陀经》里面以广长舌相决定不虚妄的语言而为奇缘法会的这些世众弟子宣说净土法门，乃是当下十方无量无数的无边的诸佛也在异口同音说如是决定不虚妄，决定可以信诚啊，可信诚实的净土法门。那这段经文的法义 回击法师，就慈安法师啊，他做了一个《阿弥陀经通赞书》啊。回击法师是法相宗的祖师，他也是玄奘大师的弟子。那玄奘大师翻译过《称赞净土佛十首经》，那你作身为玄奘大师的弟子，对《阿弥陀经》的注解，他却选择了鸠摩罗什的本子，没有选择他师父的本子，这说明他还是有平等、公正、客观的心态啊。那慈恩法师就在他的通赞书里说，就是观察这段经文的文饰啊，包含两重意思。包含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这个他方世界的诸佛，他说陈世缘是针对他所住持的刹土的听众而说的啊，这就是告知治国听众。那这样第二层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转引他方世界诸佛的啊这个法语真言，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性，令奇缘法会的这些世众弟子对念佛法门产生信心和恭敬之心。哎，他是这样的文饰。有释迦牟尼佛说，我说的这个难信之法，不仅我在这里说，他方世界诸佛也在他自己的刹土也在同样宣说这个法门，他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历来的注经家呢有不同的观点啊，这里就引了莲池圆照法师，他也做过阿弥陀经译书，他的说法就是有不少人也是本能的这么想啊，他就说正在释迦牟尼佛在奇缘啊法会宣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十方诸佛就配合着同时劝勉赞叹，令奇缘法会的这些世众弟子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经的真实性。哎，这是莲池圆照法师是这么解释。那传灯法师的观点，在这两种观点当中，他选择觉得回击法师的说法更为正确，因为前面的经文说释迦牟尼佛赞叹之后，十东方亦有啊，亦有就是也同时有这些诸佛啊。但如果你说这个他方世界的诸佛在自己的刹土宣说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转引来劝信，这个为正的话，那么圆照莲智说释迦牟尼佛正在说净土法门的时候，他方世界诸佛就来称扬赞叹，来配合释迦牟尼佛来劝信愚慧的大众，哎，也可以说得通啊！你这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啊，说明佛佛道同。好，请看下面书文，称赞下十六字是本经题上八字。言极乐依正庄严，行愿因果，下八字 言六方称赞。下文诗云：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为诸佛护念，不退菩提。好，说陈世年是这个这十六个字，就是这部经的经题。那这个经题它很全面的概述的，上面八个字就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这八个字是对于经文的正中分的概述，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它的黄金为地呀、七重横竖啊、宝石啊、宝网啊，哎，这些啊，正报庄严就是介绍阿弥陀佛为什么叫无量寿、无量光啊，以及这个依报庄严是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大恨这样的菩萨的这个因果属庄严的。好，那下面的八个字就是一切诸佛属护念经啊，这就是谈六方恒河沙诸佛称赞啊。这个护念包括后面的经文也讲，闻是经就是十方有缘众生闻信这部阿弥陀经，能够信受，能够受，能够奉持，他就能够得十方诸佛的护念。乃至于你只是闻信诸佛的名号，都能得十方诸佛的护念，永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这个抄文就还是援引魁基大师的意思啊，这个下面的八个字总的来说是释迦牟尼佛与六方诸佛都在宣说净土法门，就不仅仅说只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说，六方诸佛只是配合性的赞叹。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他方世界诸佛也要选择一个最简洁而且得到利益最殊胜的这个妙法传达给他座下的弟子，也一定会在他自己的刹土去宣说。那宣说的这个法义，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深刻的宗旨，就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平等心、大愿心所流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的清净心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清净心，所以心土是不二的，这叫唯心净土。全体的净土庄严是呈现妙真如性的啊，本性弥陀，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寿乃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如来藏性，这叫自性弥陀。那这个唯心净土本性弥陀，在观经就把它表达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净土法门它的事项上是谈净土的庄严、阿弥陀佛的功德，但是他理上说是要谈唯心自信的。 那事理都有着坚固的话，那从理上说，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从事上说，方便中第一方便，什么人都能下手修行。哎，他理和事都到达了大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法门是直接彰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本怀的，是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大方便心的结晶，所以他就能获得十方诸佛之属护念，这种护念是法尔自然的。十方诸佛都是同一慈悲心的，共振一法身的，这里面有凡夫的我执我慢的，他不会说哦，你建立的法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还去护念你啊，他不会这样的。也就是十方诸佛的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轮回、圆成佛果的这个本怀，借助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和他的净土以及简易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来，你在这里去体会十方诸佛之属护念的这种特点。那这里再援引了信成法师，这是元代的一位天台宗的法师，月西是他的号，他的法名叫信成，研学天台宗，同时元代的密宗也比较兴盛，在杭州一带住持过好几个道场了。他虽然学天台学密教戒，但到晚年专修净土法门，依据弥陀名号念到底。在他的修持生活当中，有种种奇特的感应对象，临终也是欲知实质很自在，集合大众来讲经说法，就在法座上端坐往生了，这信成法师。那这个他有《金刚经》集注，尤其是对《阿弥陀经》，他也有一个注解，叫《阿弥陀经句解》。那这个沿用就是这个句解里面，他表达这部《阿弥陀经》有四种不可思议，哪四种呢？第一种是依报庄严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界又分四土，天台家他会阐释的更详细，那我们这些没有断见思惑的人，没有得一心不乱的人，具足信愿散乱心，蒙佛愿力带着业祸往生的，都属于凡圣同居土。但是极乐世界的四土呢，跟他方世界的四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娑婆世界，我们所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也叫凡圣同居土，是凡圣同居的秽土。我们这个世间也有阿罗汉，也有菩萨，但是它是跟我们隔开了的，我们是见不到的。那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你能见到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呢，你能见到 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们，尤其你能见到安住在长吉光土的阿弥陀佛啊，这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说明什么呢？说明凡圣同居土圆融上善土，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往生到了上面的三种净土，因为它全体的体性是长吉光土，就阿弥陀佛所自证的限量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的本体来说，它是阿弥陀佛的长吉光土。正因为这种长吉光土，它这个又四土怎么分呢？这是往生者唯心所现的啊，见识后没有断的凡夫，他感知的是凡圣同居土，断见识惑的小乘圣人，他感知的是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的菩萨感知的是十宝庄严土，但是他从圆融的这个立场来说，就是一土常寂光土，从众生的差别业力来看，他又从行部的立场来看，又分四土，四土就是一土，一土又分四土，这就华严经讲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的关系。虽然是四土，也可以理解为一土，这就是一报的不可思议了。好，再看正报的不可思议。那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显现的也可以说是应身啊。那因为他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啊，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他是应度化这一期的众生来显现的身了，实则阿弥陀佛又何止十劫以来成的佛呀？也可以，他是无量成点劫又成点劫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只是这一期示现成佛以来一尊十劫啊。所以这个在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但这个虽然是应身，但是当下他也是法报身，他也是法身啊，法报化三身，也是即三即一，即一即三的，所以他的正报是不可思议。从这个应身又能显现无量的化身，你看极乐世界的那个莲花，他放了啊这个三十六俱值，哪有它的光？这个光，每一束光又有无量的化佛。这些化佛现往东方，教化安利一切众生于无上正真之道。所以，阿弥陀佛的化身又无量无边。从这个经文来看，是。这个楞伽经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从极乐世界出来的，那现特别是无量寿经，唐一的无量寿经叫无量寿如来会，讲这个光中的化佛现往东方啊，教化安利一切众生于佛啊，于无上正真之道。那娑婆世界相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位而言，就在东方，从东面看它在我们的西边，从西边看我们它就是在极乐世界的东边。那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阿弥陀佛光中化现的一尊化佛呢？啊，所以讲这个佛有四身，法身、报身、应身，还从应身当中又显现化身。不仅佛有化身，菩萨也有化身啊！你往生品位低的人是阿弥陀佛 电化佛来接引的，化佛、化观音、化四字过来的。啊，这个所以正报的啊庄严也是不可思议的。第三点就是修因不可思议，修因从净土的往生的因心来看，你怎么往生呢？就是单刀直入，直入专持名号，这叫妙因。时间上挪一日到挪七日，乃至无量寿经观经说的，你深信切愿十生乃至一生感通佛地都能往生。所以这个修行的因正因不可思议。第四是感果不可思议，就是你信愿称名感得的圣果。前面讲感果，第一是阿弥陀佛一处圣众现在其前，第二是这个蒙佛慈悲加佑，心不颠倒，正念随佛往生。好，那你一经往生，从莲花极乐世界宝石得水的莲花当中一出来，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有像佛那样的32相80随行好，所以感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净土法门它用莲花来表达，莲花有个特点，因果不二。啊，当你花绽开的时候，那个莲子就在里面。啊，那这个不二是表达不可思议的另外一种表达。啊，它是不仅因果不二，而且依正不二，心土不二，身佛不二。这个你念佛时即往生时，往生时即度生时，它三即一炉的。啊，就是你求往生，你当你求往生的这一念，就是你往生的这一念，就是你度化众生的这一念。你念佛，你见佛的这一这个念佛的时候，就能见佛，就能成佛。哎，三即一炉，没有时间的区隔，这些都是属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愿力果德所呈现的大不可思议的功德。好，这样就把这个东方的恒河沙诸佛表达清楚了。啊，东方这些表方位它都有表法的意思。啊，为什么东方第一尊佛叫阿处佛，无动不动？实际上东方在八卦当中属于正卦，正是动，动向。那你即动而静，所以在华严经当中是用文殊师利菩萨表东方的，表根本不动智，本身是动态的东方，结果变成了不动的智慧。啊，那从根本不动智里面产生信心，所以实信位是以文殊菩萨来表法的。啊，你有这个信，实信位叫出生佛家。啊，所以这个正卦东方的动，当下就是切入到不动的根本智。哎，这里还是很有啊我们啊去思维的啊意味在里面的。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焰坚佛，须弥灯佛， 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看这一段。这段南方世界啊，也包括五个小层次啊，包括五段啊。佛又告舍利弗，南方世界方位都是从东南西北这样排列过来。这个南方一看它就跟光明相关系，你看这个表达的这五尊佛呀，要么是灯，要么是光，要么是焰啊，都是跟灯有关系，跟光明有关系的。这就表明南方在周易当中属于离卦啊，离卦是中间一个阴爻，表达中虚，中间要虚一点啊，两边是阳爻啊，阳爻它就表明光明，所以这个你要有光明的话，中间要虚一点，空一点啊，就表明你能体会诸法的空性，你的智慧的光明就能出来啊，就像你生火啊，柴火生火，你不要搞得很实，我堆得满满的，那你的火出不来。哎，一定要中虚一点，这个外面的火才会炽然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八岁的龙女啊，一献上珍宝啊，马上哇到南方世界成佛了。哎，表明他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教化之下发菩提心，他的智慧光明非常的甚妙，所以圆顿佛法，一个八岁的龙女马上到南方成佛，一到南方成佛显现的是佛像啊，使得法华会上这些人赶紧向他顶礼，原来看到他八岁的龙女出生女都不看在眼里，所以说呢一转身他就成佛了啊，这他都视线就是南方世界成佛了啊。这个南方世界也跌了五尊佛的名号，请看书文。日月光，日月灯光表佛三智，明文光者，明文十方，炉光遍照，大焰尖者，尖表二智，焰欲照理，须弥灯者，须弥高出众山，灯表化他之用，无量精进者，方便度身，未尝休息，众生无量，悲智亦然。好，对这个经文，大佑法师有五重法义展开，他就是施义五啊，就是对五尊佛的名号解释他内在的法义。首先解释日月灯佛，日月灯的光明是表达这尊佛的三种智慧啊，这三种智慧是在一个行人在他成佛的过程当中跟断惑的程度相关的三种智慧。在三种智慧当中能体现佛的智慧的是一切种智啊， 就是对法界的一切的事理性相因果本源啊，都是了了通达这一切种子。那谈一切种子的神妙，就是可以说佛的智慧无所不知啊，无量劫以后哪一个时辰下一场雨，这个雨有多少水滴，每一个水滴有多少微生虫，佛都知道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打的妄想念头，如来悉知悉见。哇，这些一看，这个智慧不得了啊！所以在佛面前，你千万不要打妄语啊，老老实实啊。他有这个智慧啊，所以在一切众生当中最为尊胜啊，珍贵殊胜，所以就取这个比喻，就像日光，这个日搞日升空，所有幽暗的地方都会照亮，在整个的天地中间，唯有这个搞日的光明最为尊贵啊。这就第一个日光表佛的一切种子，第二个就比喻成月光是什么呢？就类似于菩萨的道种子。道种子是从空出假啊，证到了空性，但是由于它有大悲愿力，不住在空里面，他要和光同尘，要有种种的化身啊，去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劝导利益一切众生，这是菩萨的悲愿所致。那就比喻成月光啊，月光它能够长养大地的树木花卉一切万物啊，使这些啊树木花卉这个根深叶茂，这就指菩萨的慈悲的心愿，令一切众生得到利益的状态，就用月光来表达。第三，用这个灯啊。那一般来说，大自然的天然光是日光和月光。那到了夜晚，黑夜，没有日月光明不显现的时候，就要以灯光来替代了。所以这个灯光表声闻的一切智，一切智就是破见思惑证人我空的那个智慧，就用这个来比喻为灯的光明啊。那灯的光明它就能够除去暗室里面的黑暗，能够使暗室里面的众生得到智慧光明。所以阿罗汉的智慧，他也有六种神通，他能够宿命通，也能知道八万大劫之内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情况啊，这就叫一切智。好，再看第二尊佛是明文光佛。明就是名称，文呢就是普文十方，如这个光明遍照一样啊。那这个光明是智慧之相，这个智慧就包含着涅槃的三种德能：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就叫三德的智慧光明 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这个名号不是虚名了，他能够用假名感召实德，这就叫有名称之实。那有名称的知识，就是名号当中有实相的功德，有佛的愿力啊，救度众生的力量，所以他就能够觉悟一些众生，帮助一些众生，拯救一些众生啊，所以就叫明文光佛啊。光就有一种智慧觉悟众生的意思在里面，就像阿弥陀佛他有妙身功德啊，泛身悟深远，微妙闻十方，就是这尊佛，这个是天天菩萨的机制，是赞叹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泛是美好的清净的意思，这个名称是清净美好的名声，它传扬到十方世界，能够令众生闻到这个名号产生觉悟。那觉悟的很深邃，觉悟自性也本具无量光寿啊，这叫悟身。远呢，就是这个远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自己是密切相关，故乡母子的关系啊。那这样的一个名称让众生闻到之后能产生这样的觉悟，唤醒他这样的善根，那就是这就是非常微妙的啊。所以这就是明文光佛的意思。再看第三尊大焰坚佛，大焰就是大的火焰，坚就是两坚，这两坚呢表达两种智慧啊。这个左边的坚，左坚表实智，实智就是实相的智慧。实相智慧一般就是实智照理，理就是那个心性离体啊，一般讲正念真如，这是实智。那右肩表全智，全智是照那个事相事集。那一切诸佛度化众生都是有实智有全智，用法华经的话来说，这个实智就是一实相一佛乘开的三乘法，就是全法，是属于全智的范围。那佛说法有时候实智就是讲真谛，全智就是讲熟谛。佛度众生讲法不离二谛，如果你光讲真谛不讲熟谛的话，可能就缺一个善巧方便，众生得度的这种善巧就缺乏。如果你只讲熟谛讲善巧方便，但没有真谛的话，你不能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彼岸的真如实相的解脱的利益，所以一定要真熟二谛，要圆融，要辨施。这真熟二谛就是代表着这种二智。这实智和全智两种智慧就像火焰啊，能照察全智和实智之理，就比喻为焰间两间放的火焰啊，由这个两间的发这个火焰来照全十二智之理，又由于这两种智慧能荷担一切佛法，所以就有肩膀的意思。 啊，这是大焰坚佛，也表明这尊佛用他权势二字引导一些众生切入到大乘圆顿的法门。好，请看第四尊佛须弥灯佛，以须弥山为灯，意思就是这个，那就这个即特别强调着这种灯的体量非常广大，用这个来比喻佛以中道的大智慧来照亮引导一切众生。那须弥山在所有的山当中是最高的，高出众山，说明这尊佛所证得的内在的功德是超出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位置，这就高出众山，表他自证的体性功德很大，就是具足着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功德在里面，大涅槃的常乐我净。他是高出众山之上，表明他高出一切菩萨因地的位置。这个灯像须弥山那样的灯，你能想象八万四千由旬就是一盏灯，哇，它亮光不得了啊！表明教化一切众生的德用，那这个德用这么巨大体量的灯，是由于这尊佛所证到的大涅槃的体性广大，于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德用也极为广大，也是到达不可思议的程度。这就是须弥灯佛。第五尊佛是无量精进佛。那这些无量精进呢，说明这尊佛的慈悲心非常的深切，用种种善巧方便度一切众生，没有一刻的休息的时间。那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呢，阿僧祇的数量没办法说尽了，这众生无量，但是这尊佛的悲心智慧也是无量，为了度一个众生可能要多少劫数度一个众生，跟着这个众生，这个众生到人道跟着到人道，这个众生跟着下地狱跟着追到地狱去度他，不把他度出来就不放手啊！这就真的有点像地藏菩萨的那种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那种宏誓大愿。而且这个这尊佛六度万恨都是精进的啊！那你看到这尊佛，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要生惭愧心，我们的精进心常常起不来，懈怠放逸成了我们的常态，真正叫他这个哪怕念24小时，哇，那个做逃兵的都不少啊！啊，如果你叫他修一个多少天在这里精行，那可能都跑光了。所以这个是自信的那种悲心那种力量上来的，他才无疲无厌，他才能超越这个苦恼的漏裂的身体上的局限性，他才能做到无量精进的这个特点。所以讲众生无量是指众生的数量之多，而且还不仅是人道的众生，还有鸢飞暖动的众生，还有地狱的多少众生，
啊，未尝修习是度众生的时间非常的漫长悠久无尽啊。那这尊佛的那种大悲心呢，也是无量了，众生无量，大悲心无量了。而且你有悲心还得又有智慧啊，你光有悲心没有智慧你也度不了众生了。哎，这个智慧也无量啊，这个智慧你光有根本智还不行呢，还要有厚德智方便智啊。所以你有大慈悲心，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善巧方便，才能够去度尽一切众生啊。那无量精进佛的目的就是要度众生，这个目的是不夹杂的，是永不退转的，是汗劳人苦的啊。所以这叫无量精进的内涵啊。那这个从自信上来说，自信光明不可尽，是南方恒河沙诸佛的法义。好，请看下面经文。说成十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护念经。好，这种经文的表述分五段，基本上都是啊同样的啊，就是南方以五真佛为代表的恒河沙数量之多的诸佛来说成十年，这就是佛发说言说来劝信了汝等众生。那这个汝等众生对他那个与会的世宗弟子说，同时佛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心里装着未来的佛灭度之后能够遇到这部经的众生，所以不仅现前众生，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都在汝等众生的范围之内，应当相信是，就是这一步，这都是苦口婆心的了。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属护念经。这个一般国王的言语出来就叫敕，敕定。佛的语言都成为经，佛语成经。那前面既能啊，称扬赞叹了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一正庄严，这些言说都可以是经的表达。那南方诸佛在自己的刹土也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那称扬赞叹的内容很多，他所表达的，因为净土法门包括阿弥陀佛的愿力都是无量的，无量的愿，不仅仅是四十八大愿。那这些诸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根据自己刹土坐下的弟子的根基选择净土法门，像大海般的那种法义，选择相应的那种法义来称扬赞叹。那可能不同根基，不同佛国的众生根基不同，宣说净土法义各有不同，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是一切诸佛都要赞叹的。这就是在宋译本的《无量寿经》有一个记载，就是谈他方世界诸佛称扬赞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啊，有四句话。 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这四句偈颂是把净土法门最核心的东西给他拈提出来了。那首先要介绍阿弥陀佛的本愿，其佛就是指阿弥陀佛，他在因地称信发了大愿。那会介绍他大愿是怎么缘起的，他作为大国王怎么出家的，出家怎么成为四自在王如来座下的最得意的弟子的，然后他怎么恭敬的请自己的啊，请佛来为他讲诸佛在果地上庄严净土之行的。那四自在王应他的请求啊，就显现他方世界的净土之相给他一一介绍，以及法藏比丘，也可以说法藏菩萨自己得天眼通，自己去观察他方世界净土的圣妙，那就用五大劫的思维来选择能凝聚他方世界最好的精华，来摒弃他方世界秽土的残缺啊，然后根据他方世界无量众生的根基，哎，称信宣说的这个本愿，本愿就是他因地当中的大愿。我们这里是说四十八愿，那在他方世界诸佛不一定就是四十八愿，可能更多，可能还少一点，那都是应众生根基来说的。好，那这个本愿是因地当中发出来的，发了这个愿又经过由愿导行六度万恨啊，在无量劫不断的示现的过程当中，一向庄严这个净土，最后圆满的这个大愿，这位菩萨就成为阿弥陀佛。哎，这叫本愿圆满，本愿圆满就会产生力量，这叫力。力是表明他圆满的这个本愿产生的一种能量，一种力量，一种辐射力，这叫本愿力。那这个本愿力，力就是一种磁场，磁场就是光明。所以其佛本愿力，也就是说这位佛的无量的光明就出来了，无量的光明作为媒介，把他的本愿的威神传达给他方世界无量的众生。有众生的地方就有这个光明愿力，乃至于在我们当下。好，这是第一句，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那本愿力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十七愿，就是阿弥陀佛发愿，等我成佛的时候，十方诸佛在都要称扬赞叹我名号的功德国土的殊胜。那这种本愿，也就真的是让他方无量众生做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介绍人、传播者。那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阿弥陀佛建立以名号度众生的一个善巧方便，也是自为圆顿的一个不共的方法。前面谈到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于是诸佛都要介绍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让大家都去闻这个名号来支持，就以名号的持念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闻名欲往生，就是闻到这个名号，你产生了厌离自己的刹土啊，心目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这是要从真诚心里面出来的。你这要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啊，然后啊，闻名欲往生，这个欲就是表明你发愿的，好要的，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闻名欲往生就是谈信愿称名问题。你闻就包含信，欲就是愿，啊，名就是你要支持这个名号，闻名欲往生。接续到彼国，你看这个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你只要信愿称名，无一遗漏的接续，接就是全部，息也是全部，两个全部加起来，万行万人去，不会遗漏一个啊。接续到彼国都能够蒙阿弥陀佛愿力接引往生到彼国，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彼岸的故乡啊。一到那去怎么样呢？自智不退转，自就是不需要你去修行了，自然而然的，法而自然的，无着妙用的，你只要从莲花出来，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能得到三种不退转，就有佛的那个相好光明，就有佛那样的六种神通功德。你看这一去，这大不可思议啊！我们要在这个秽土啊，想得一个阿毗跋致，那太难了。阿毗跋致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就是至少要破一品无明。你说我们现在一个贱货都没有断了，还有私货呀，还有尘沙货啊，这尘沙就是像尘啊，微尘那么多的烦恼啊，像恒河沙又恒河沙那样多的烦恼啊，我们一点都没有去，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断了。你断见货、失货、尘沙货，在原教实性满心，你实性位都要修一万劫啊，实性满心才能够，哎，就类似于善财童子参德云比丘，得念佛三昧，他才得到了原教初住的水平。那原教初住阿毗跋致菩萨就能够有能力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了。所以他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快速成佛的法门，你只要一去就能得到阿毗跋致这个位置。啊，在三种不退当中，位不退、行不退，尤其是念不退当中，念不退就是你的念念都跟一切种子相应，跟沙婆罗相应，都是随智慧行，那念不退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念头都是跟烦恼相应的，离不开贪嗔痴慢疑的，离不开五欲六尘的，我们的念头都是，善导大师很严峻地解剖自己，我们凡夫的念头都是罪恶的念头。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也跟我们说，言佛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我们都是罪恶的念头。你说我们以后轮回到哪去，你不要问其他的人，你就要看看自己是什么念头。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念头是跟娑婆罗海相应的，是一个般若智慧的念头，你就在这个念不退当中顿然的超越了通途佛法的那种阶位啊。所以净土法门它是我们这个通啊、十方诸佛说通途佛法阶位，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阿毗跋致的身上都能超越，不需要非得要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啊、实回向、实地啊、初地、 欢喜地到十地法云地，最后又在等觉位，又如何以金刚智最后破微细无明，他通透佛法对这个阶位都是很清楚的。但净土法门是可以超越这个阶位的，你在念不退当中顿然的就可以成为一生补处，就能快速的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一生补助菩萨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呀，数量之多也是无法说清楚啊。那这些南方的诸佛都在自己的刹土当中去称扬赞叹这些名号的功德，极乐的庄严，往生的殊胜利益，这些说的陈设语都是经呢。那能够信受这个佛的陈设语的依教奉行者，都能得十方一切诸佛的守护、慈念、加披、护佑，令我们在念佛修行的菩提道上一帆风顺，临命终时正念往生，一生当生完成，旷劫以来不能解决的了脱轮回的大事。啊，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